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计划系列的第19篇，标题是分心还是专注，加速室内高一成功避免。本篇导语，本文以实战经验为基础，指导高一者识别自己分心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助您在动荡不定的市场中取胜。本篇开篇，拥有一个伟大的高一计划和游戏计划以及世界上最好的高一规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不能专注于这些计划并有纪律地遵守它们，那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分心的人，那么无论你的高一计划和游戏计划有多好，你都会在高一中遇到问题。据你所知，游戏计划应该有助于让你专注于高一计划，但如果要让它发挥作用，你就必须保持专注。第一节，保持专注。保持专注包括很多方面，从制定计划、执行计划、审查计划，到避免过度高一和遵守资金管理规则。一旦你开始在高一的任务方面出现懈怠，你的底线就会开始受到影响。专业高一与做得好的原因之一是，高一是他们的唯一业务，他们没有太多的外界顾虑。我指的是为公司工作的高一员，他们会得到一份薪水，而且是一份不错的薪水，不必担心每天的钱从哪里来。当然，他们也会关心自己丰厚的奖金，但这更像是一个预热的胡萝卜，也不会让他们分心。实际上，高一主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很难保持专注。首先，有些人在从事全职工作的同时，会试图经营室内高一。我认识不少律师、医生、会计师、前台接待员、歌手、消防员等等，他们在做其他工作的同时，会试图经营室内高一。如果不能全神贯注地投入高一，就不可能做到自我局限。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主妇上司在送孩子上学和处理日常事务的间隙经营高一，伊们也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伊们无法只专注于高一。如果你在高一中遇到婴儿啼哭、客户来电、更改资料等情况，你就无法专注于高一。当然，在廿世纪90年代没市场实现上升时，他们是伟大的高一员，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卖食品，卖出更高的价格，随后再卖出更高的价格，并卖出更高的价格。但把他们放在正常的高一环境中，他们很可能无法集中精力赚钱。专业高一者做得好的另一个原因是，与一些新手高一者不同，他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赚钱。他们可能需要赚钱来保持工作，但他们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经营高一，也不必担心赚的钱不够为房贷。如果一个人拿出自己的一大笔钱成为室内高一者，却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那么他就会时刻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他的担忧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无法专注于高一，从而导致他更平凡的生活。更不用讲，如果他试图赚更多的钱，如果钱成为他的一个问题，他就更有可能失去纪律。第二节，分心。我最近在纽约开了一家酒吧。开业前一周，我掏现了一大笔钱。随后，我试图在年月27号做最后一笔大交易，即时间留点预期买卖。我在标准普尔指数上做了一笔规模不小的期权交易。第二天，由于亚洲的问题，市场暴跌，几头17.1，我几乎在一天之内就花光了所有的权利金。我甚至无法观看交易，因为我必须去卫生部和消费者事务部办理酒吧和室内座位区的许可证。因此，我在两天内损失了20,000美元，也不是多了外资100,000美元的缓冲资金。这一切其实因为我失去了纪律，仅仅因为我想要更多的钱，就做了一笔我通常不会做的交易。我还忽视了我的资金管理参数，冒了比正常情况下更大的风险。买和酒吧让我分心不少，导致我有一段时间停止交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亲力亲为的人，我监督了整个装修、人员配备、政策制定、菜单制作以及其他一些事情。因此，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酒吧上， 后来又要负责本书，就不能再专心做交易了。我试着做了几个星期，但我无法每天花时间制定游戏计划，所以效率不高。我也没有时间制定一个新的交易计划，让我进行更长期的交易。因此，有几个月我完全停了下来，专心经营我的酒吧，偶尔看看书。这个地方开始时间运转起来，让我比起非常懊恼的是，我忽略了这本书，得以重新开始交易。然而，现在我必须完成这本书了，因为我已经申请了两次意见，我相信我的笔迹们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了。因此，如果我不想半途而废，就必须减少交易量。我仍然每天都看市场，但除非我看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走势。我讲的长期是指至少一两周，否则我只是看市场来帮助我事。我知道我在我高概率高业的那段时间里做得并不好，所以这次我宁愿安全一点。让你分心的原因并不重要，可能是疾病、抑郁、经济困难、孩子想买房子、婚姻不顺，甚至恰恰相反，你可能刚刚认识了一个人，现在了爱我，高兴的云头转向，不停地做着关于那个人的白日梦，什么也做不了。更糟糕的是，你可能同时经历了糟糕的婚姻和梦回般的新欢。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你不集中精力，就不会有好的交易。制定和坚持游戏计划都很好事，如果你不能花适当的时间去做，你的交易就会受到影响。第三节，制定实战计划，帮助你制定游戏计划。你不仅要在交易中遵守纪律，还必须遵守纪律，画出你的游戏计划，制定你的方案，每天回顾你的交易。在我做全职交易时，我有一套程序可以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每天收拾后，我都会起床到附近的街区散散步，买一块糖，喝一罐可乐。坐了大半天后，我的腰部受到压迫，我也需要伸展一副双腿。散步确实能让我放松下来，让我在收拾后的一个小时内继续专注于交易，以便开始制定第二天的游戏计划。随后，当我全部完成后，我会小酌一杯。除了酒吧和书，过去三年我还成了一名家庭主妇。现在我的日常工作主要不是散步，有时在市场一关门就带孩子们去公园每一个小时。我想讲的是，没有什么比看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更让人激动的了。虽然辛苦，但绝对会让你脸上露出笑容。这也是我停止室内交易、开始长期交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希望能花时间陪陪他们。如果我在交易，我每天早上都会请一个保姆来帮忙，否则我什么时间都没有。但我知道，在我女儿几个月后上学前班之前，我肯定没有时间重新认真交易了。我的问题总是出现在早上，因为我是个会睡的人。我的正常就寝时间一直是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即使在我实际睡的辰光也是如此。只要每天和我小睡一会儿，我睡用的小时就能正常工作。早上我只需要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而且我的上下班路线是从卧室到书房办公室，所以我不需要起得太早，尽管我更愿意睡到十点。我每天早上的作息时间都一样。不过讲真的，上完厕所后，我就会坐在电脑前，浏览任何对我有帮助的新闻和图表，随后开始做我的游戏计划，并为我正在看的东西想出方案。我通常在上午九点左右完成这些工作，随后洗个澡，随后在九点二十分之前准备就绪。我不喜欢在交易的前三十分钟进行任务交易，所以我会在这段时间吃早餐，同时观察市场，看看市场感觉如何。也许因为我没有睡足八小时，所以我的早间交易受到了影响，但我拒绝相信这种说法。在准备交易时，有一个例行公事绝对是一笔财富，因为它能让你养成做该做的事的习惯。除非你日复一日地做同样的事情，否则很难保持专注于制定游戏计划。你不仅要有纪律，每天都要画出自己的游戏计划，而且还必须遵守它。 制定了游戏计划，你就为自己提供了明确的个人方向，比那些没有计划的个人者更具优势。如果你不打算使用我机制，或是计划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你可能会分心或改变主意，或者完全忽略一些事情，这样你的游戏计划就一文不值了。但是，如果你是那些能够保持纪律并遵循自己的计划的人，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者。如果你不守纪律，不能遵循策略，那么无论你怎么想，我都不相信你有成功的机会。第四节，自我在难以保持专注的情况下保持专注。现在我不知道纪律是有还是没有。不守纪律的人能学会守纪律吗？也许可以，但要学会自律，就必须要有纪律。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纪律，你就很难学会。不过，我认为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希望能帮助你达到目的。首先，你必须制定交易计划和游戏计划，它们是遵守纪律的最重要步骤。因为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遵守的，你就无法遵守纪律。当你能够按照这些计划行事，也不去穿插自己的辰光，纪律因素才会发挥作用。如果你在纪律方面有问题，我认为以下几件事可以帮助你培养纪律性。交易规则，制定一套简单的交易规则，并确保自己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一开始就制定尽可能简单的规则，那么遵守这些规则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记录自己违反规则时的表现，以及遵守规则时的表现。如果这样做，你就会发现自己在遵守规则时的表现模式，这可能会让你更加严格地遵守规则。如果你的规则或策略告诉你，一旦交易到达某个区域，就退出，不要执念。一旦你能反复这样做，你就会开始遵守纪律。我设计并进行分析。实际往往被或是我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东西，但它却是交易者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它可以帮助交易者识别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更好地遵守纪律。重要的不仅仅是我设计，你还需要回顾实际来分析自己的交易。只要每天花时间计算计，每笔交易多几十记，你就能获得纪律性。但真正的纪律来自于你学会分析自己的交易表现与交易规则和游戏计划的对比，看看自己有多少次遵守了规则。是否赚钱并不重要，目标是提高遵守规则与不遵守规则的比例。按自己的风格交易，如果不能遵循自己的策略，就永远无法做到鲶鱼律己。如果策略与你的交易风格背道而驰，你就会越来越难遵守策略。因此，如果你想遵守纪律，就只能使用自己熟悉的策略进行交易。监控市场，每天留出时间监控和回顾市场。无论你是否进行交易，都要像打卡一样做这件事，这样不仅能增强纪律性，还能更多地了解市场的动向。纪律意味着重复做同一件事，这是学习纪律的一种方法。始终如一，不管是去健身房等日常事务，还是交易方式，都要尽可能集中精力，做到始终如一。定期去健身房锻炼，一直保持正确饮食习惯，从不吸烟的人群是有纪律的人。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纪律性，就去健身房，规定一个小时去健身房。每天坚持，在交易时尽量每次都在同样的情况下做同样的交易。如果你无缘无故地改变你的交易，在某天早上点开跳空时买入，第二天又在类似的点开跳空时卖出，那么你就没有一致性，因此也就没有纪律可言。不要超额交易。当你的交易和风险与你的账户规模相适应时，你会更容易保持纪律性。一旦你开始进行超出账户实际承受能力的交易，一旦交易出现问题，你可能会做出愚蠢的决定。保持适当的风险意味着你有更多的机会坚持你的游戏计划，因为恐慌和恐惧将成为较少的因素。以昂贵的方式学习， 有些人认为自己在模拟作业是很有纪律，并严格遵守所有规则。模拟作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但它无法让你获得最终需要的经验。获得经验的方法之一，而且不是免费的，就是用真迹经营实际作业理解。这听起来有点非正统，但你可以找一个最便宜的市场和股票，我指的是范围小、成交量大的市场和股票，比如玉米。给自己制定一个简单的策略，每天交易几次。只交易一份合约或100个股票，随后进行理解。几周后，你可能最多会上涨或获得1000美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学会严格遵守你的规则，并获得实时经验。如果收到退出信号，就毫不犹豫地卖出。如果收到买入信号，就毫不犹豫地买入。一旦你能准确、持续地做到这一点，你就会获得一些激励。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去做房地产或其他行业吧，因为你做交易是赚不到钱的。就像我想成为一名更好的扑克买家一样，我开始在地肚子的把桌上买吧，并理解我的激励。这意味着这每一年都的吧。这很无聊，但很有效。在地肚子的把桌上获得我理解，要比在没有钱的情况我在西美把我肚子鼓鼓的把桌上买吧有效的多，因为在地肚子的把桌上买吧，你无法集中精力做正确的事，也不是规制你赚了多少钱或输了多少钱。钱可能会让您分心，但是个你赚的钱很少，而你却输了，就像你在开始时很可能会输那样，那就把它当作一堂课或纪律课的学费。如果肚子太大，那么这堂课的费用就会相当高，而且你的情绪可能会妨碍你的学习。交易计划系列第19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协谈是一项日复一日、压力巨大的工作，在整天带着电脑做出可能让你损失惨重的审计决定之后，学会放松时间非常重要。交易计划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